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个颠覆性的福音啊！这个福音呢，是要改变人的生命的啊。那首先是在人的心里开始做工啊，颠覆人里面的价值观念，对人生、对家庭、对生活啊、世界的整个的看法。然后呢，从里到外的改变我们这个人。当我们这个人的心改变之后，我们的行为啊，我们对人的态度啊，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啊，这个人的方式就发生了改变。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啊，还是在慕道的朋友啊，进到我们的当中来听听福音的哈。如果你来到这个当中哈，你的心态是说我要寻求我人生当中新的方向，我感觉我生活当中也讲不出来，就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对啊，好像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啊，我的关系不对，我好像时常处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当中，生活在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一种关系当中，总觉得不对。如果你是带着这种心态今天来到这里的，我恭喜你啊，因为耶稣基督可以带你出离这样的困境。耶稣他自己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借着我，就可以到父神那里去。"但是，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只是觉得你自己的生活也蛮好的啊，很满意，你只是想来听听看看，想好上加好、锦上添花，那可能你听完了这篇道以后，你会觉得很失望。最近有一位在我们幸福列车上信主的一位国内的一位啊初信的姊妹啊，她跟我们分享，她说她在目前这种国内这种大环境当中啊，她家庭也蛮好，好像这个生活也平顺，但是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她越看越不对，她甚至觉得这样的环境让她很失望，有一点绝望，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朋友就邀请她来上幸福列车。他在这里听到福音，他也在幸福列车上相信了耶稣基督啊！他好像看到了一个出路，看到了一个盼望，看到了一束光在他的生命当中。那搅乱天下这个词不是很好听啊，因为是你读英文就是 causing trouble 啊，是那些不信的人控告保罗和这些传福音的人的啊，罪名。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看哈，这个名声其实也是蛮名副其实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从保罗开始信主开始，他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就会点起火来，就会乱起来哈。先从这个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是保罗他自己的人生被颠覆、被翻转、被搅乱啊。以前他是照着他心中的想法哈，以为这个那个是服侍神的方式，那个逼迫教会抓基督徒那才是服侍神，因为那些是异端哈，他不信哈。但是在大马士革，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大光当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对神的观念、对人的观念、对他自己的观念都被颠覆了、翻转了哈。3天之后接受了洗礼，他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就开始点火啊，从这个大马士革开始，还去到耶路撒冷，哇！到了耶路撒冷，以前认识他的人好像都不认识他了。保罗以前是跟他们一起来抓基督徒的，现在站到那一边去了，他自己成了基督徒。所以这些人跟他辩论，而且恨他，恨到一个地步哈，原先他的同伴要杀他，所以他就跑回到老家。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哈，被找去了安提阿。在安提阿，你会发觉这个人生被颠覆的保罗开始去颠覆别人的人生了哈。他巴拿巴啊，整个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不光向犹太人传福音，还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第一次称这些人啊，这些人看这些人就怪，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基督徒啊。他们讲也基督，信也是基督哈，每天崇拜的都是基督，所以在安提阿开始，保罗的生命开始影响，开始改变，开始颠覆别人啊！在这里的教会也是哈，他们不光是在这个安提阿这个城里去做见证、去传福音哈，借着差派这个保罗出去哈，借着第一次宣教的旅行，主要是在加拉太这个地方点火啊！所以这些人说，这个是颠覆，这是搅乱天下的保罗，这是搅乱天下的一群人，真的是没有错。 你走到哪里，哪里都会乱起来哈。这些不信的人就开始驱赶他们，就开始这个逼迫他们，哈，要致死他们。啊，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哈，他们本来要去亚细亚，但是引导他们呢，就去了马其顿。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使徒行传》这些真实的记载、真实的保罗的经历的时候，如果你读到这些的经历，再次看到、听到保罗和他的同伴所做的事情，你感觉很兴奋，你感觉你被再次的挑战和激励，也愿意求神来帮助你做保罗所做的事情，委身再次委身给主，愿意被神所使用的话，我相信那是圣灵在你的心中在做工、在讲话。你心中有这样的渴望，想就像保罗这样，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成为一个搅乱天下的人，成为到处点火、点起福音的火，让人的生命能够像你一样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那样，哪怕是面对逼迫，哪怕是别人的拒绝，哪怕是面对别人的不冷不热的这样的一些的，甚至是一些的嘲讽，你也相信，你也坚定的去跟随主这样去做的话，我相信那一定是出于神的。但是如果你听了这些的故事以后，你只是觉得哦，再听一遍呢，甚至觉得这些故事离你的生命很遥远了，好像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代。你觉得保罗所做的不合潮流，干嘛那么激进呢？干嘛那样去得罪别人呢？干嘛非要到一个地步，自己必须要逃跑啊，从一个城躲到另外一个城去呢？如果你是这样的去思想、听这些的道、听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可能你需要好好的省察一下自己，你自己是不是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是否因为安于现状而失去了起初的那个爱？或者你根本就不明白基督的爱，还是已经偏离了主的带领和引导？上一次我们16章读到他在腓立比啊，腓立比被抓被打，但神借着他们行神迹，然后这个使女信主了，吕底亚信主了，狱卒信主了，然后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也很有可能在这时候已经信主了哈。但是呢，地方官因为看他们到哪里都是带来这种混乱，所以不喜欢他们啊，掌权的人就把他们赶走啊。所以从腓立比呢，他们今天就来到帖撒罗尼迦哈，17章一开始就讲啊，他们离开这个腓立比以后，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啊，一连三个安息日，但实际上他在这里的时间应该超过三个安息日，因为后来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讲到在这里的经历哈，他在这里支帐篷，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这时候腓立比的教会的人哈，吕底亚那一批人过来送奉献给他，所以这应该不是3个星期的时间，但时间不长啊，应该是几个月的时间以后呢，在这里又带起这个冲突，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呢，就到把他们继续的驱赶哈，驱赶去，他们就往下一站逃，逃到这个比里亚啊。但是虽然这些城市当中都是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不断的驱赶他们、赶逐他们哈，那有的时候是他们分开走，有的时候一起走哈。那当他去雅典的时候，特别提到哈，把这个希拉和这个提摩太就留在比里亚哈。那很有可能后来他们又希拉和提摩太又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啊，鼓励坚固当地的教会。但是保罗呢，继续去雅典，又去了哥林多，哈，后面我们都会读到。保罗不仅被人控告是那搅乱天下的，后来有人还甚至骂他是瘟疫、传染病啊、病毒，到哪里都会让人被感染、被传染啊。有人骂他是癫狂的人啊，为主癫狂的，这都是不信的人给他们起的称号。如果保罗活在今天的话，如果保罗生活在这个世，如果保罗在马里兰福音教会的话，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他会遇到更好的待遇吗？在这个世界当中，我相信不会的啊。人们会说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人啊，不能与人和平相处哈，到哪里好像都是带起这种的不安啊。教会当中可能也他也会被排斥、被批评。 政府呢会定他山巅罪啊，这是在中国大陆大家都很熟悉、也很大的一个罪名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会被抓起来，会被关监牢。那保罗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做了什么呢？哈，这里讲到，你看他到哪里哈？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哈，那些不信的人组织这些市井匪类哈，搭伙成群，耸动全城的人哈，这些人带起这个乱，但是他们又控告保罗哈，使这个地方混乱哈。地方官听了以后，他们心里不平啊，他们心里就惊慌，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传的是另有一个王，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凯撒做王啊。如果谁要讲说有另外一个王出来，那真的是死罪哈，所以这个地方官很害怕的哈。然后他们是夜里被赶出去，所以他们也不得平安，他们也是趁着这个哈，这个啊夜色的保护哈，可能是很快的、很慌张被赶出这个城的啊。到了比利亚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哈，在帖撒罗尼迦的人又追到比利亚，在那里又从动人，又驱赶他们。到哪里都带起这样的混乱，那保罗到底做了什么呢？他是怎么搅乱天下的呢？作为一个使徒，他唯一的责任、唯一所做的就是坚持不断的传扬福音。哈，在帖撒罗尼迦，他是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持续不断的就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他在腓立比做的事情，就是他前面哈在小亚细亚所做的事情啊。持续的来见证福音，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他说基督必须受害。为什么基督必须受害？如果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必须要死呢？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基督必须的，这是必须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不是来审判人的，他不是让那些罪人死的，他第一次来是来拯救世人的。他是来传扬这个福音，他呼唤人悔改。他传讲的第一篇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把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只有一条活路，人只有一条活路，就是悔改、认罪、相信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愿意归服于他，愿意离开原来那个世界、原来那个国度，而进入到神所掌管的那个光明的国度当中。这是耶稣基督持续在作践，他有能力，他行神迹，对不对？但他行的每一个神迹都要么是医治别人，要么是使人这个鬼被赶走，要么他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但他没有使用他的能力去攻击人，这是他第一次来的特点。他好像只是在进攻，却没有防守。他一直在宣扬真理，一直告诉人真相，然后呼唤人，但是当人去逼迫他的时候，他不还手的。他不用他的能力去打回去，因为他知道他打回去没有人能抵挡得住。但是他第一次来不是为了打回去，他第一次来是来拯救人、呼唤人。当人能听、愿意相信、愿意悔改就得救了。但是人拒绝、反对，甚至逼迫，甚至要杀他的时候，他却把他的能力收住了。这是他第一次来的特点。所以这是保罗讲他为什么必须受害，第一次来必须受害，他来救人。他，你想一个球队只进攻不防守的话，这个球队一定得不了冠军的哈。可能看起来很漂亮啊，踢进去很多球哈，但是他自己也被打进很多球。所以真正得冠军的一定是防守好的球队啊。但是耶稣第一次来，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的，不是来审判人的，他是宁可自己要死，他要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第一次来，他必须受害的原因。想想看，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被人杀？他就说人有罪啊，他一直告诉人有罪啊。讲到这个希律王的面前，哇，碰到硬钉子了哈。他一个平民百姓指责那个希律王是有罪的，指责他的婚姻上面犯罪得罪神，所以希律王就把他抓了，就办了他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他一直告诉人要悔改，一直医治人、拯救人，但是最后却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他竟然默然无声，像被宰杀的羔羊一样。保罗为什么一直在逃？为什么不打回去？ 在腓立比那地方，神可以使地震，可以使那个锁链脱落，但是神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使用这样的能力，办那些不信的人，办那些抵挡的人，而是依然宽容、忍耐他们。保罗传的福音哈，是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告诉人，耶稣基督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显明错的不是神，错的不是基督，错的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保罗要颠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上下颠倒，本来这个世界就错了。所以当这个错的世界被翻转过来，变成正确的世界，变成一个神掌权的世界，变成一个神当初所创造那个他心意当中那个世界的时候，就要经过一个翻转。就要受到一次的颠覆。有罪的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有罪的是钉他十字架的那些神、那些人，是钉他十字架的那个世界。但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基督最终得胜。他用他的忍耐、宽容，用他的赦免。用他的能力胜过了罪恶和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啊！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而且保罗告诉人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是做君王的。这是那些人听懂了哈，控告他的名义哈，就是说他在传另外一个王啊，告诉凯撒不是真正的王哈，基督才是真正的王。是的，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基督是来做王的，他做王。在人的心中啊，而且将来这个王做王是再来的君王啊，真正在地上掌权。保罗是怎么讲的呢？你看，这里讲啊，他本着圣经啊，在会堂里他就讲圣经啊，因为那些面对的是犹太人和那些读过圣经的人啊，所以他很知道他的对象啊，在大街上他就讲创造的上帝啊，让人看天看地。对人传讲这样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在一次在帖撒罗尼迦是有会堂的，所以在会堂里面，他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这个辩论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哈，reasoning with them 啊，就是在一种对话当中哈，reasoning 哈，给对方机会回应哈。他会讲圣经，他会把圣经当中诗篇当中先知的话当中摩西的律法当中讲到耶稣的这些话都讲给他们听，因为他们听过圣经哈，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哦，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那个为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罪难，像那个默默的被宰杀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的那一位神所预备的受苦的仆人。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 reasoning 啊，辩论是有来有往啊，给对方有机会问问题，然后他有机会去回答。但是呢，他把这些的经文，把这些的reasoning 告诉他们，是挑战他们，啊，呼唤他们，让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道理哈。这是路加用的第一个词叫 reasoning 啊，跟他们辩论。第二个词，他用的是讲解啊，讲解阐明耶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哈。这个讲解的这个意思呢，实际上是这个打开的意思，open 的意思哈。当路加在写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哈，讲到那个玛利亚怀孕哈，神打开她的这个子宫啊，用这个词啊。当他讲到这个路加福音24章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帮助门徒。听清楚他的话是打开他们的心啊，开了他们的心窍，就是这个词啊。所以 explaining 啊，跟他们讲解，很 thoroughly 的去解释，然后呢，神也能够开他们的头脑，开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明白他所讲的福音哈。第三个叫阐明，阐明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供证据啊，在法庭上。呈堂，这个证据哈，把你的见证，把你的证据，把你的proof 啊，这些的证明 evidence 都讲出来啊，呈现出来，放在人的心中，放在人的面前，啊，让人自己去听、去琢磨、去思想啊。所以这三个词哈，讲述这个 保罗是怎么帮助这些听到的人啊。第四个词呢叫传啊，这里讲说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proclaim。我们讲到啊，用这个词传，讲到跟上主日学不一样啊。上主日学这个前面这三个词哈，是在课堂里面去跟人 reasoning 啊，是跟人提供证据啊，是跟人充分的去讨论互动啊，这是一种这叫教导哈。但是传福音那个词，它是一个带着一种的急迫性的。教导的目的是让人明白，让人清楚哈，让人觉得你这个合理哈。但传的目的呢，是让人采取行动，催逼别人哈，inspiring，催逼别人，不能只是坐在那里听哈。传福音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是让人听懂了以后，不要停在这里啊，要采取行动，要有所回应啊。哇，我们说这个飓风要来了啊，这个地方很少刮飓风啊，龙卷风要来了啊，这个。如果你在电堂上、电台上听到那个广播员或者是播音员哈，电视上面告诉你说，气候如何，这个风什么时候到啊，几级风，这有点好像是在讲解啊。但是这个警察、这些消防员挨家挨户的敲人家的门，告诉你哈，下一个小时风就要到了，你赶快离开，这叫传，这是催逼着人要采取行动，你不能只是听，而是要跟着你所听的东西要有所回应啊！所以保罗他不光是讲解，他还要 proclaim，要悔改啊，邀请你。还有一个词哈，后面是这些听的人哈，他们当中有些人听了劝。保罗不光是讲解，不光是催逼，而且还劝他们。他作为基督的使者，劝人让罪人与神和好啊，求人啊，他背后带着那一种的爱，那一种的恳切啊。那保罗怎么搅乱天下的？他就是围绕这个福音为中心，用辩论、用讲解、用陈明、用传讲、催逼，然后苦劝的方式。这里讲说他一连三个安息日，他坚持不懈。你看他走到哪里，怎不管别人怎么逼迫他，怎么拒绝他，怎么不听信他，他都坚持不断的做同样的事情。遭遇都是一样的，不信的人对他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即使是遭到那样的逼迫，打得快死了。上一次我们看那个，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别人都以为他死了，但他站起来继续的去传讲，而且他知道这个他的听众的特点啊。在会堂当中，对着他们的需要，用圣经本着圣经，这是最好的方式哈，因为圣经就是为基督来做见证的。如果能够进入到圣经里面，带人去读圣经，啊，让他直接去面对哈这个圣灵的工作啊，而且他不光是传，不光是了解他的对象，而且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见证生命的大能啊，福音的大能啊，它不光是让人听见福音，而且让人能够看见福音的那个果效，看见神迹奇事就随着他，啊，腓立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他那里地就震了，对不对？那些狱卒啊，那些关在监牢里那些囚犯都看见了，都知道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福音不光是听来的，而且是看来的。当然，有的时候神会借着传福音的人行神迹，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行出神迹来。但是你看，如果当人看到保罗被打得那么惨，被人逼迫得那么严重，保罗、希拉在那个艰苦黑暗的监牢当中还在唱诗歌赞美，这就是活出福音。福音给他这样一种生命的能力，给他这样一种盼望，不是因为在地上遇到这些苦难他就垂头丧气、灰心失望，没有啊。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这叫活出福音。他不光是活出福音，而且肯为传福音的事情呢付上自己的代价，是要牺牲的。他后来写《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就记述哈，他们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都遇到什么。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啊，这是他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建立教会不久哈，离开了以后到格林多。”格林多写信 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跟他们讲的话。所以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哈，你们自己原晓得的。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刚刚离开腓立比，来到帖撒罗尼迦哈，在那里被打、受辱、被关，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在帖撒罗尼迦也有大征战。最后赶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离开。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不信的人都在抵挡，都在威胁他们，甚至逼迫他们。最后抓那个耶稣，没有抓到保罗啊。那被跟他有关系的人，接待他的人都会受到别人的逼迫，何况是他们呢？所以他说是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保罗有这样的爱催逼着他，他肯，他愿意为这些人摆上这个代价，哪怕自己受苦。这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哪怕自己要受苦、受死、被钉十字架，也要救那些相信的人。我们还看到哈，保罗是怎么搅乱天下的，他是怎么传讲的？在传讲的过程，我们能体会到他很尊重对方哈。这个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去了比利亚，比利亚的人天天查考圣经，要看保罗所传的是与不是，对不对？你就知道哈，保罗并没有强迫他们。保罗苦劝他们，邀请他们，借着他所能去传讲，去苦劝，去解释啊，去跟他们 reason。但是保罗很尊重他们，他的态度是温柔的，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空间啊。这个信仰是强迫不来的啊。我们今天传福音也要注意啊，我们态度是恳切的，但不是。是强迫别人，或者是 manipulate 别人要做一些的什么决定，不要这样啊！让人心里面心甘情愿的去相信。你可以带他来教会，向他传福音，给他介绍啊福音的信息，但是呢，给他时间去思想啊。比利亚的人不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天天在那里查考，还对照保罗给他们的空间啊，这样去真正能够了解明白。以后再去相信保罗怎么搅乱天下，不是他一个人哈。你看，这里讲到希拉，讲到提摩太，讲到这个路加，路加比较隐身哈。所以当他离开这个比利亚去了雅典的时候，特别提到希拉和提摩太被留在比利亚，那很有可能哈，保罗是跟路加陪着保罗哈，去了这个雅典，然后从雅典又去了这个哥林多哈。所以你看，这只有四个人哈，但四个人呢，好像有点分工不同啊。保罗有点像是那个先锋啊，冲在前面的，开路的啊，冲在最前面哈，这个最硬的仗他来打啊，所以受逼迫的时候他常常是最惨的啊。希拉和提摩太有点像后援部队、跟进部队啊。保罗不能在那待的时候，他就把希拉和提摩太留在当地，或者把希拉、提摩太派回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做什么？继续兼顾当地的教会，兼顾他们的信心啊。然后这个路加像什么呢？路加是医生啊，他好像是卫生队哈，随时准备好哈，来去扶持他们，帮助他们哈，给他们带来医治和安慰，像一个后援部队啊，支持这个布道家。还有一个人叫耶稣的啊，在帖撒罗尼迦，耶稣像一个他家就是开放哈，接待他们。像一个军队的驻扎地哈，到这个地方都需要的。你看，这整个这个团队哈，合在一起啊，那个能力啊，神的工作就能够啊搅动人心，改变人心，然后带来这个社区、社会、家庭的改变。那最重要的，怎么能够颠覆这个世界啊？因着爱。保罗自己的话啊，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后面的话，我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劳，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他把在帖撒罗尼迦的经历又跟他们讲述一遍。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打工的啊，支帐篷，啊，不连累当地的人， 啊，后来腓立比的人送奉献来，所以你就知道他在那儿应该是有一段的时间。所以当地的人，那尤其是信了耶稣的人啊，能够体会，回头去看的时候，就能够体会到保罗的这种心肠，真是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啊，自己打工啊，他说昼夜做工啊，晚上支帐篷，白天有机会就跟人去传福音，啊，到了这个罗马书，他更进一步的把他那颗心，让我们能够啊看得见的啊，他说在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啊！这个话很难听啊，很厉害哦。宁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在各地逼迫保罗的是什么人？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但保罗传福音，第一个去的，只要有会堂，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他先就是到那里去传福音。当然，在腓立比是那些这个买卖被搅了的人啊，这个靠那个使女挣钱，挣不了钱了，那可能是外邦人，利益受损了，哇，开始控告这个保罗哈，逼迫保罗。但大部分的在各地逼迫保罗的，主要是他的骨肉同胞。犹太会堂里的人，正是保罗最爱的人。他说：“我为我的骨肉同胞，哪怕自己被咒诅，我也愿意，我也要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带给他们。”啊，你就知道保罗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心肠。耶稣就是这样，他来钉他十字架的，就是他要拯救的人，就是他所爱的人，就是他要。从黑暗罪恶当中救赎出来的人要钉他十字架，但他能够依然的爱着他们，依然为他们祷告祈求。首先，我们看到那搅乱天下的是这个保罗，是这些使徒，但是我们知道哈，啊，并不是保罗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是他里面这个福音，他所传扬的福音，他所播撒的福音的种子。是那个搅乱天下的。你看，他把那个种子撒下去了哈，有人听了，有人信了哈，教会就被建立起来，然后他就走了。但是保罗、希拉、提摩太这些人走了以后呢，神依然借着这个教会，在影响那个城市，影响那个社区，甚至影响的周边的地区。你就知道那个能力不是保罗，保罗他会离开的，但是保罗所见证的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一旦有一个地方有一群相信福音的人，生命被颠覆、被翻转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教会被建立了，这里就有神的同住，这里就有神的工作，神就会使用这一些小小的一群人，开始改变世界，改变他周遭的人，改变。所以这个能力是从福音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再回忆一下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要怎么能够影响别人？能够带给别人生命的翻转，我们要告诉人呢、哦，这个纯正的福音哈，就是耶稣必须受害，要讲耶稣的爱，讲到罪人必须要悔改，讲到人只有相信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复活的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啊，你不要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啊，你不要跟这个世界觉得你好我好啊，你跟这个世界和平相处的话，说明你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玷污了，已经被这个黑暗所颠覆了，你要被颠覆回来，这是福音告诉我们，你要让基督来做王，不是我们自己，不是让罪做王，不是被罪所辖制，不是让世界带着你走，而是让基督来做王。这是我们传的福音，这是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的福音。这个福音像一个种子一样啊，使徒是这个撒种的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啊？圣灵像风一样，把这个种子借着这些使徒。有的时候是被逼迫呀，有的时候被驱赶呐、啊，有的时候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但是他们逃到一个地方，他们忠心的撒种，忠心的去传福音的时候，啊，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来成就他的旨意。谁在逼迫保罗啊？是那些不信的人， 那不信的犹太人，后面是魔鬼、仇敌、撒旦，但是没有超过神的范围哈。神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要借着偏偏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得到拯救。当初教会为什么会四散？因为借着斯提凡殉道，但是这些人随走随传，就把福音带到各地。保罗为什么神允许他被从一个城赶到另外一个城？最后他被赶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他已经泄气了，有一点。然后神亲自向他显现，站在他的边上，告诉不要怕，只管传，因为在这城里面还有我的百姓，你只照管去讲，我与你同在。所以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灰心失望丧气啊。但是呢，当他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不会离弃他，神会给他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和能力。这是保罗哈传福音的策略。他是一个使徒哈，他常常选一个中心的城市哈。为什么他去帖撒罗尼迦？路途上还有其他的城，他没有停留，他选帖撒罗尼迦，因为帖撒罗尼迦是那个地区很中心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以后，他就离开了。他一看这个教会已经建立起来，圣灵已经住在这个教会里面了，他就放心的离开哈，把他们交托给神，在这里设立长老、设立执事、设立教会以后呢，让这个教会在这里继续的影响周边的人。保罗又去了比里亚啊，然后又去雅典，又去哥林多这些中心城市，在那里建立教会以后呢，借着这些有生命的教会，去影响周边的地区啊。我们讲了那搅乱天下的使徒，我们知道说，使徒自己的能力不是他自己的哈，是从福音释放出来的。但说到根本啊，搅乱天下的不是别人啊，就是上帝。因为这些的使者是上帝差出去的，这个福音是上帝亲自成就的。为什么上帝要搅乱这个天下呀？当初神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是一个平安的，是一个神同在、神祝福的世界。但是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这个平安的、有序的、神来掌权的世界被颠覆了，对不对？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是非不分，魔鬼混乱了这个世界。所以上帝要借着福音，要借着他福音的使者，把这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待久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个世界 something wrong， 这好像不是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在家庭当中也好，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当中，觉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走向那种失控的状态。对的，你的感受是对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魔鬼、被罪所颠覆了，需要经过再一次的颠覆翻转过来，才能够恢复到神掌权的那种有序、那种平安当中。昨天我有一个机会进到了一个佛教的退休的营地当中。昨天的天气很好，今天又下雨，昨天真是蓝天白云，天气又好，鸟语花香。但看着那个地方到处摆着偶像，佛像、佛龛、佛塔，一个美丽的天父的世界被这种假神、偶像、邪恶的东西、黑暗的世界所占据，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必须要被神的国度、神的掌权颠覆回来，真正让那个耶稣基督做掌权，我们才能够有永远的真正的平安、喜乐和祝福。当然我们下一次就会看到保罗看到满城的偶像，他也没有亲自去砸那些偶像啊，就是我们昨天看到恨不得把那些偶像都砸掉。保罗是从人心开始，他是从颠覆人心开始。所以上个周五我们听到在幸福小组当中信主的一个姊妹刚刚信主哦，我们前面一周就讲说你要除偶像，家里如果有拜的佛啊、拜的这些东西都要除掉，那些东西不是祝福人，是害人的。他就听进去了，他把家里的那些的像 他还说，他说那些挺珍贵的哦。但是我们就劝他啊，把经文给他看，这些东西不是带给人福气，是害人的东西，招惹人愤怒的这些东西都要从家里面出去。然后星期五我问他说你怎么做的？他说都丢了。感谢赞美主，福音的能力啊，是从人心开始。但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知道啊，这个被黑暗、被这个魔鬼所混乱的世界都要过去。神当那是当神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真正的审判，真的这些看得见的天地都要毁灭，过去神要重新建造一个新天新地，基督要做王，所以这是他们控告这个保罗的这个罪名哈，三个罪名，一个是搅乱天下哈，那个耶稣收留他也是一个罪名哈，他们传该撒之外还有一个王。啊，所以搅乱天下啊！耶稣的使徒是这样，耶稣自己他也告诉人，他说：“我来，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看了保罗的经历，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知更加能够明白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了。耶稣被称为和平的君王，但是和平的君王是要先颠覆旧有的世界。在信与不信，在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面前，哪怕是一家的人，在信与不信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这样的冲突。这是耶稣在这里讲的。耶稣的意思是说，要进入到最终的、持续的、永远的那个平安的话，你必须得要借着悔改。那你在这个悔改的事情上，如果一家人不一样的话，也会像这里讲到动刀兵一样，彼此会有冲突，因为最终的审判就是本着人的信与不信。耶稣基督把人产生这样的分开啊，分别。感谢主哈，当保罗这样去忠心的去传讲见证啊，用那么多的这个带着爱哈，不怕牺牲、付上代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福音的果效出来哈。在这两个城，帖撒罗尼迦城啊，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哈。三类的人相信啊，人数不一定很多。一开始哈，第一个，他们中间有些人，这是讲会堂里的犹太人。第二类人呢，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是这些呢很敬仰这个耶和华神啊，会堂当中所讲述的这位耶和华啊，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割礼，不像犹太人一样，但是他们愿意追求犹太人所敬拜的这位神啊，他们现在明白了啊，这位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啊，来救赎我们哈，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也相信啊。第三类叫做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后来在比利亚，同样的三类人，这三类人啊，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啊。我们特别注意哈，在这两处呢，都提到尊贵的妇女啊。下周就是母亲节了哈。我们发觉，在早期的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姊妹们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啊，第一批把耶稣复活的消息传出来的是那一群妇女啊，因为爱耶稣的缘故，要去为耶稣重新安葬的那一些人。福音借着保罗他们进到欧洲，第一个信耶稣的是谁呀？是一个姊妹哈，麦子布的紫色布的吕底亚。第二个也是一个姊妹，是那个鬼被赶走的那个使女。感谢主哈。神使用姊妹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在建造教会的事上，保罗虽然离开了啊，但吕底亚这批人依然为他祷告啊，依然送钱、送这个资源去支持保罗，与他一起来同工啊。感谢主啊，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比利亚的教会啊，在各地的教会，神都使用这些的信主敬虔的，他讲尊贵的妇女啊，这些人可能在社会上蛮有地位的啊，官员的妻子啊，这样这些人啊。他们使用他们的影响力，在教会当中去服侍、去进行，使用他们所挣来的钱去帮助福音的事工，哈，在全世界 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都有这样敬虔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啊，服侍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姊妹，很敬虔的摆上，尽心尽力的服侍啊，神都会纪念啊，所以特别今天我们求神啊，来赐福我们当中啊祷告的啊服侍我们午餐的，在各个团契小组当中。啊，在传福音的施工当中，所摆上自己的一份关怀探访，啊，非常有爱心的去关顾弟兄姐妹的这一批的姊妹们，求神加力量给他们，赐福他们，也赐福他们的家庭，赐福他们的儿女。今天我们看到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接着我们所读到的哈，接着这些不信的人的控告，说他是搅乱天下的，是颠覆世界的哈，上帝首先颠覆了保罗的人生。之后又借着被颠覆的保罗和他所见证的福音，来颠覆这个世界。你羡慕吗，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都曾经被基督的爱所深深的感动，深深的触摸，我们都被这个神的爱所颠覆了啊！但是我们要问问你，今天怎么样？你的心还是会常常被神的爱所触动、所感动、所激励，是愿意为他完全的摆上，还是渐渐的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本来被颠覆的人生，好像又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牵引、所裹挟，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今天我们要守圣餐，纪念主。纪念一个必须受死受害的耶稣基督，纪念一个宁可自己死，也要把赐人生命的福音的好处分享给别人的耶稣基督，纪念一位从死里复活，用他的忍耐，用他的死，用他的受难向这个世界宣告：这个世界错了。我们纪念一个作王的基督。他要在人心中作王，他要永永远远的作王。你愿意求主来帮助你吗？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再次来，不断的来替换我们老我的生命。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你的软弱，承认你的胆怯，承认你的懒惰，承认你对主的亏欠吗？愿意求神来帮助你活出像保罗这样的人生，哪怕是被别人看为异类，哪怕因为你信耶稣、传耶稣的缘故遭受损失，你也愿意。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啊，基督之所以受害，是为我们的缘故；之所以他要钉十字架，是为了救我们的缘故；他之所以要死，是要你得生命的缘故。他是基督，他是救主，他要把我们，包括你啊，把你从一个有罪的世界当中，一个混乱的、黑暗的，最终要走向灭亡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要赐给你。这个生命离你只有一个祷告之远，只要你愿意开口向他呼求，求他来拯救你，求他救你这个罪人，他就愿意，他就会。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再次来为您儿子的救恩来献上感谢，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了你自己的爱。这个爱不是抽象的，这个爱借着十字架这样一个很具体的耶稣基督的死，就活化在我们的心中。每次我们看十字架，看到他的死，看到他的断气，看到他在十字架上听他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切，爱到死的地步。为了救赎我们，他甘愿去死，但是我们知道。3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掌王权。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承认我们的胆怯，承认我们的懈怠。但是主， 求你今天在圣餐的过程当中，再次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拦阻，再次来愿意归向你，再次来宣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跟从，愿意相信。我有的时候信心不足，求你来加添，求你来改变。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